因为主知道等到改革运动的人可以跑到另外一个极端。所以本来加尔文认为每一个主日应该要薄饼的，不过他考虑了很多的原因，他说如果薄饼的话一定要准备好，我们能说一个礼拜准备好了吗？他说不能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月来准备，需要三个月准备，我们才配薄那个饼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中里面，为什么在长老会里面，你看他不是每一个主日薄饼，因为最早最早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弟兄运动里面，就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当然你看见说这一切就把光给他们，他们也照着这个来实行。那么讲到讲台的，我稍微要多说一点点，那给弟兄们印象就很深刻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法国有一般人呢，法国是个天主教的国家，所以按理来讲没有人看见福音真理的光的。结果就在法国做了奇妙的工作，因为甲尔文的东西多半是用法文写的，所以在法国有一般知识分子，有一般中产阶级分子，他们就得着甲尔文的帮助，所以这些人呢就离开了天主教的信仰，他们得着了福音的真理，所以他们愿意走在这条路上。所以这些人呢，我们称他做胡格诺派。胡格诺派为什么是胡格诺派呢？原因这样，就是说所有跟随甲尔文的人，我们通通称他做胡格诺派，因为他们在法国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些胡格诺派呢，他们当然就在法国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力。结果没有想到，虽然整个的法国是个天主教的国家，他的皇帝路易十四和盖恩夫人是同一个时候的，他可以说是热衷于天主教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一定要找一些人，要把那些人从这个改革运动里面把他拉回到天主教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就用了很多很多的主教，那么试着呢希望能够把人就带回到原来的信仰。那么大家要知道，在那个时候这样做是不容易的，那甚至于他们最后呢就是把那些兵呢就放在你家里，他不走，那不走呢一直等到你说好了我愿意回头，我愿意回到这个天主教，那么就好，他就把兵就撤走了。所以一面给压力，那另一面就把你的儿女就收走了。他们说现在你可以有自由，但是你的儿女呢没有分辨的能力，所以要交给我们来教育他们，所以把他们的孩子通通叫走，就让修女一个一个的来帮助他们，让他们的教育呢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育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在那个时候这个路易十四呢，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看见了福音的真理，希望把他们拉回到罗马天主教，后来做来做去不行，最后呢就把这人赶走。所以胡格诺派呢就到了美国，胡格诺派的人呢就到了瑞士。本来全世界做表做的最好的是法国人，但因为这些人是胡格诺派的，所以到了瑞士，所以现在知道说所有瑞士手表是全世界最好的，其实那些人都是胡格诺派的。等到人才慢慢流到美国，在美国这么多总统里面，有19个总统是胡格诺派的后裔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他们赶这些胡格诺派的时候，然后他们都走了，然后呢你看有的人在美国就做了总统，那么在瑞士呢他们就做了最好的手表，所以慢慢的就把整个的法国的经济就掏空了， 因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虽然有凡尔赛宫，但凡尔赛宫剪草的，还有凡尔赛宫做电灯的，都是胡格诺派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就流落到世界各地。所以我们讲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有所谓 Huguenot， 就是胡格诺派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主要的就是因为得着加尔文的帮助。那么游走的人都是有钱人，有钱的走了，没有钱的人呢，他们只好跑到旷野去，所以他们就跑到南方去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达比能够在法国的南方，在法国有一般的人完全的跟随他，是弟兄会有他很重要的原因。所以在法国，弟兄会的大本营多半都在法国南部。那这些南部是什么呢？因为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聚会。所以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，圣经里面不是有旷野的教会这几个字吗？所以他们读历史的人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么的的确确当这一帮胡格诺派当他那么逃难的时候，他们呢就在旷野里面聚会。那感谢主啊，这些人本来觉得如果今天你要聚会的话，一定要在礼拜堂里才可以，一定要人站讲台才可以。现在主把他打掉了，现在看见说他们在旷野里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聚会啊。所以现在清楚，所以这帮人是旷野的教会。不过有一件事情啊，舍不得的，他们舍不得讲台。那么问题在这里，你如果在平时的时候可以有讲台，因为你可以很漂亮的讲台，现在逃难的时候，现在你在旷野里跑来跑去的时候，你不能带着讲台走的，你怎么可以带讲台走？那不过这班弟兄们觉得我们不能离开讲台，我们还得要讲台。所以很可爱的故事就在这里了，他们在旷野里面聚会有讲台，不是没有讲台，那么讲的人就在讲台上面讲。那不过他们很聪明，那个讲台呢是个讲台的样子，等到敌人来的时候，他一变就变成个酒桶。所以敌人一来的时候看见的不是个讲台，是个酒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讲这段故事呢？你就知道说，对于撒底的弟兄姊妹，讲台是他们的特点，几乎是他们的命。你把讲台拿走了，你等于要他们的命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运动不受欢迎的缘故。你特别在推亚推拉的环境，在撒底的环境里面，你要讲弟兄相爱。现在你不光是没有天主教的错误，甚至你把那个所谓尼格拉党的行为跟教训都打掉了，那真是不得了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在撒底里面是讲台，在推亚推拉是那个祭台，但当到腓立天非真的弟兄相爱的时候，严格来说，波比纪念主是主的教训，主的话，神话语的知识，神把话语的知识赐给他的教会，很明显是教会成长一定要经过的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这些人不能够取代众圣徒，这些人不过帮助他们长大，到了时候他们就要离开了。你怎么知道一个工人他是成功的？他不可能一天到晚跟着教会的，不可能。他只要成全教会，只要教会一成立了，弟兄姊妹能各行其职了，这就是他们工作成就的时候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两面都是教会的丰富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走极端，如果真的是腓立天非的话，你看见那个钥匙是敞开的门，给我们看见说波饼聚会是很重要的聚会，因为这是主自己的命令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到底神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教师，他们是工人，是服侍众弟兄姊妹的，他们是弟弟，他们是弟兄，没有比任何的弟兄高一点，没有。不感谢主，因为他们是弟兄，所以他们能有主的话来服侍我们。有的是教师，你看见他有教师的恩赐；有的人是牧师，他的确有牧羊的恩赐；有的人他的确有传道的恩赐，能够感动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是因着可拉达的行为我们就废掉神自己的话，不是的。但是今天你在一般的或者在撒迪的聚会里面，你就特别注意到他们所注意的就是使徒、先知、教师跟牧师。所以这些工人的确是有用，因为只有他们能供应神的话。结果大家都带很大的耳朵来，结果都是他们替我们属灵的。所以这些人专门的爱主，他们是全世界的，我们可以去爱世界去。所以这个就是撒丁的光景。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当然要经过调整的阶段。所以我刚才说过，严格说来，后来在普利茅斯后来就有了一些难处，所以严格说来，弟兄会的蜜月期就20年，从1828年一直到1848年。到了1848年的时候，就产生了公开弟兄会跟闭关弟兄会。但是在这个以前3年，闭关弟兄会已经产生了，而那个闭关弟兄会的创始人是大卫自己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段的话要讲得清楚。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再回来的时候，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到，我们要特别要看到到底他们最后是怎么分裂的，然后从整个分裂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要得到一些属灵的教训。我们不是在那里看戏，我们心里觉得悲痛，因为飞来天飞的路的确是教会的道路，但是问题就是在整个实行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都经过学习的过程，都经过调整的过程，所以慢慢慢慢抓住那些原则，但是也不放过这些原则。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1845年到1848年所发生的事。不过在结束以前呢，我们要稍微讲一点正面的东西。我们在达比身上可以看见三个特点，这三个特点就是弟兄们的特点，也是腓拉铁腓的特点。所以我想我们要把这三个特点把它稍微看很快的看一下。那么哪三个特点呢？我们稍微说一下。第一，达比还有和弟兄们都是等主回来的，这点很重要。在他们的身上的的确确他们是思念主的回来，爱慕主的显现，所以这个是没有疑问的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们都是读主话语的人。你去看达比，你去看他们弟兄们读圣经。今天我们普通读圣经一定先讲他的背景，讲这本书大概是哪里写的，什么时候写的，等等等等。你去看所有弟兄们接近的书，从来不是这样开始的。他一开始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讲到创世纪就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起，讲到马太福音他从来不会说马太的作者是谁，是怎样怎样，没有的。如果大家今天到神学院去的话，你读马太福音起码有一门课就告诉你说关于马太福音有多少的解释。那么到底马太福音是不是马太写的，有内证也有外证，有很多地方的证明，做学问。